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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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由心灵所主持的科学 Tech 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灵。科学 Tech 谁？请跟我一起背科学 Hashtag。不管你是文青、愤青、废青、芒果青。通通都一起被科学家圈粉当科青。我们今天要 tag 的这位科学家呢，在我跟他邀访的时候，一开始就被打脸，因为他一开始就坚持说他自己不是科学家，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tag 就是这是一个说自己不是科学家的科学工作者。第二个呢，虽然他说不是科学家，可是他的工作其实需要很强大的科学精神和知识。虽然他在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可是呢，他除了到野外工作之外呢，他还有很多奇奇怪怪非典型的山林经验。那等一下我们就好好的来听他说一下，到底他跟山都在玩些什么东西。首先要为大家 tag 的是与台湾黑熊齐名的郭熊。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熊。其实会被叫做熊，是因为自己的体型蛮胖的，然后没想到久而久之，叫着叫着，竟然也开始的研究台湾黑熊与台湾野生动物一起共同在山里面奔跑游戏的一段野钓生活。
那个大家因为看不到郭熊，所以不要被他的自我介绍蒙骗。其实郭熊不胖，郭熊呢是非常山林系男子汉的体型哦，跟坐在研究室的科学家其实非常不一样的。之前呢，我曾经跟郭熊上过一堂动物追踪的课，然后在这个课堂上呢，郭熊他其实就用了一个非常大家想不到的方式跟我们介绍，就是怎么样在山上找到动物的痕迹。那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在山上如果你想要追踪动物的话，要透过什么方式，要找什么？子荣，你说你觉得会是什么？
怎么那么突然被 Q？
就突然被 Q 了。
追踪动物哦，应该就看那个吧，就是有没有抓痕啊。有些树不是都会有那个熊啊，或者是一些动物的一个抓痕。
还有吗？
还有看粪便吧。
好有科学常
识哦，还蛮多的，好都会在那个啊，就是 Discovery 都会有说。
是是是，那时候郭熊就是用那个粪便来教我们怎么判断是哪一种动物。然后郭熊，你要不要讲一下你那时候是怎么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我们这一类群的人都说我们叫做闻屎工作者，闻就是闻鼻子的闻，然后屎当然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叫排蚁啊，我们不会直接叫它大便，或者是对，我们就是排蚁。所以排蚁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故事，这个故事是我觉得是很多人没办法想象得到的内容。我曾经把为了要介绍一个很科普的讲座，所以我就把排蚁到底可以干什么事情把它全部罗列下来，我发现大概至少超过20几种资讯可以被从一个小小不起眼，真是大家很讨厌的这个臭臭的便便被发现。对，所以其实排蚁其实最简单就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是谁的，比如这里出没了哪一种动物，对，然后再他吃了些什么，甚至是他的一些身体健康，比如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话，或许他的排蚁就会比较像拉肚子啊这样子的状况，甚至有没有寄生虫，然后甚至他的我们还可以从里面抽取到一些 DNA 就可以告诉我他是谁的，然后他的亲缘关系，然后甚至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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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其实再讲下去可能观众就会想睡觉了。但是最有趣的是，其实我可以从排蚁去建构这个动物他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做野生动物研究是一件是一个想象工作者，这样讲或许大家可能可以比较接触得到，因为我们看不到动物，但是我可以透过一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脚印或者是排蚁甚至抓痕，我就可以想象哦，有一只动物在这里抓了痒，比如说熊磨背，但是你看不到熊在这里磨背，可是你看到那棵树被熊磨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逗趣的画面出现。所以我常常会跟很多听众或者是朋友这样介绍说，我们就像那个小罗伯道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福尔摩斯，他一走到案发现场，其实他脑袋就有那个案发现场的样子，虽然他看不到凶手怎么事情 情是怎么发生的，可是我觉得我们走到大自然里面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会看到一只想象中的山羌从我面前用轻快的脚步跳过去，或者是一只熊很慵懒的走路，或者是有一只动物在这里休息，这样子的画面其实在我脑海之中不断不断的出现。
好，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呢，我们在上完郭雄的动物追踪课之后，我们实地上山，然后也真的在山上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动物排遗。可是其实面对动物排遗这件事，就是其实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就是它并不会臭，然后它其实就是一坨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观察它呢？
其实大部分人听到排遗或我们讲的粪便，其实都是用抗拒的心情 在看待这样的东西，但是对于偏偏就是野生动物学家，其实看到排遗我们是用一种就是
兴奋吗？
也可以讲兴奋啊，就是会想要去检视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就是兴奋的文史工作者。
对，我们都是做我们自己是文史工作者或愤青啊，对，
愤青也不错。
我们也是愤青，对，因为捡到这个排遗，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动物的基础的资讯，比如说这里有哪些动物。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是熊，我今天在某一个山区没有记录过有熊出没的地区，哎，捡到了一坨熊大便，这不就代表说，哎，这里有熊？然后我也可以从这个排遗的内涵物，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去知道这动物的食性。
可是像你刚刚说，捡到一坨熊大便，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根本顶多分辨出它是大便，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要怎么看？
这是另外一个更好的问题了，就是如何去鉴定出这个物种这个大便的主人到底是谁。所以通常我们会从它的 size， 比如说大小，跟它吃了哪些东西，然后以及跟它的消化的模式，然后来看。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的草食动物，就是水鹿啊或者山羌啊，它的粪便就是比较像颗粒状，一粒一粒一粒的，就是也许老一辈人就讲草有丸啊，那种状况。那如果是熊呢，熊其实就有可能是条状，甚至一大坨，然后因为熊是最大型的食肉目动物嘛，所以它的排遗可能就会非常的大，
会比人类还大吗？
接近差不多。所以我们常常跟登山客打趣的说，如果你今天在野外看到一个很像人的大便但是没有卫生纸，那你搞不好就要小心一点了。对，但是如果你看到卫生纸，你也不要太充满着好奇，因为那可能就真的是，那就不会是熊的。
可是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们那一次确实在那个高山的一个山屋旁边就发现了一坨排遗。那因为所有的登山伙伴都是跟郭雄上过课的，所以大家都围在那个排遗，十几颗头很靠近，然后非常兴致勃勃。但观察到最后，我们发现，哎，不远的草丛边果然有一坨卫生纸，所以最后就破案了，那不是动物，是人类排遗。
这真的是我必须说很严正跟你们说对不起，对，趁这个广播节目上跟你们说抱歉。
谢谢有接受。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是非常的好奇哦，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谈到了对于日常生活里的动物或昆虫的观察，然后到山林里对于动物的观察，这一些平常动物的观察它是怎么样连接到山林里的大型哺乳动物？为什么你会对大型哺乳动物特别感兴趣？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有很认真的思考过，在我决定要往熊这个物种去踏出第一步之前，其实我自己大概是大一吧，大学的时候，我很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对我未来的想象的画面是在山上工作，而且这个在山上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是充满冒险刺激的生活，所以我就框了这两个框框。然后我就突然在想到说，那一定要有一个研究主题嘛，所以我就开始在找研究主题。这时候我就发现台湾竟然有熊，我跟大家一样，第一次知道熊的时候就哇，原来台湾有台湾黑熊。然后熊是一个很迷人的物种，真的很迷人，因为它是台湾，它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目动物。所以我觉得以人类的那种古老基因来讲，你会觉得你看到这样子的动物，你会对它又爱又恨， 又爱又怕，因为你会觉得它巨大的体型，然后模样有时候逗趣，然后行为有时候很可爱，可是相对的它其实存在着很高风险，因为它可能会攻击你，所以这样子的想法让我很想要去挑战这样的一个物种。
那郭雄，那你是不是常常在山上发现熊？你有很常跟熊面对面的经验吗？
其实次数不算多，次数不算多，因为台湾的熊真的很少。应该说熊这个物种本来就很敏感，所以大型食肉动物它很难去窥探它的行为或者是它的日常生活的模样。所以这其实也可以分享，是曾古德是我们熟悉的一位野生动物研究学家，尤其是他是大猩猩那一方面早期做直接行为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但是他的画面太让我们震撼了，因为你会看到他就坐在或者是站在他的研究动物的旁边，然后很认真的做行为的记录，那样的画面其实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晚辈或我们这些向往大自然来讲是充满着震撼的画面。所以我其实刚开始也一直到现在我都梦想着或许我有一天可以跟熊有这样子的关系，
亲密接触就对了。
我觉得野生动物学家就是会有这一层的想象，我们都想要跟我们的研究动物或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有一个建立友谊吗，或者是一个特殊关系的状态。但是其实熊真的很困难见到，因为它数量太少，而且它也很怕人，所以我其实很难在野外遇到台湾黑熊，顶多就是不期而遇，然后惊鸿一瞥，其实很难有办法说坐下来去仔细观察他的行为啊，或者是看看他一整天在干嘛这种事情发生。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是花在就是阅读他的相关资料，在准备着跟他相遇的那一天到来，
或者是说我们在做的研究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对象几乎不太有机会遇到。对，这也是我们期望的，因为既然我们又很想跟他面对面接触，但是我们也很明白知道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底线的，我们是有一把尺的，我们不会把动物永远就是永远靠近动物，因为那可能也是一种干扰或者是一种骚扰。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会尽量的减少对动物的干扰，包含不只是对研究动物，也对它生活的环境这片森林或这个栖地的影响尽量减少到最低，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是对我们想要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尊重的态度，其实这也是一种科学伦理啊，对，科学伦理的一种态度。
是，不过我觉得刚刚郭雄讲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他其实是因为非常非常的喜欢熊而开始研究熊，但是呢同时也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要互相尊重不同物种的生活空间。那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平常应该也很少机会遇到熊啦，可是在面对我们关心或喜欢的动物的时候，除了爱护动物的心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科学精神或方法来一起做到动物保育啊？
这是一个很大在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做一些科学讲座的时候，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对台北市的小朋友来讲，他们可能会说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助台湾黑熊。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因为毕竟你要台湾人其实很难有机会在野外遇到熊，可是其实有很多做法是可以去达到动物保育的这一块，譬如说我们从自身的一些永续生活的目标开始走起，譬如说你减少资源的浪费，或者是节能减碳，或者是尽量减少垃圾的出现，这些行为其实就是永续生活，永续生活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整个大环境去是往善的方向，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它无形之中其实也在帮助我们可以去间接的保育到或保护到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动物。
所以主要还是一种就是从生活中做起。
我觉得是，因为保育并不是我们会讲说怎么打高空，对，它其实很扎实的落实在我们的脚步生活上的。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昨天才在脸书 po 了一篇文章，让我非常的佩服兼感动。他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态保育的从事人员，然后他现在在当高中老师，他昨天 po 了一张照片，是他去绿岛去学潜水，几天下来他说他产出的垃圾非常的惊讶到只有一根棉花棒。
这么厉害？
对，
为什么可以只有一根棉花棒？
他就说他尽可能的，他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就说就是自己带锅碗瓢盆嘛，自备餐盒，然后如果这间餐厅没办法提供这样子的服务，那他就换另外一间餐厅，他然后尽量的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熟悉，不管是政府在推导，或者是你在学校学到的一些观念，可是我很难有看到一个人可以如此的扎实的落实在一般生活里面，可是他却做得到，所以这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也许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马上像他那么的容易达成，但是其实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之中逐步的去办到，其实就会很好。像我家附近的早餐店都会称我叫做不用塑胶袋的先生，就是我去买早餐我就不拿塑胶袋了，对，他就自然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从生活之中慢慢的去达到。
可是我还是想要再就是问的彻底一点哦，就是到底我们平常不用垃圾袋和动物或保育的那个直接关联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个在这块土地的永续生活吧。像刚刚有提到，其实我觉得永续生活是一个我们在推导跟小朋友去宣导的一个观念，因为对于另外也是一个 让现代人可以去激起他探究自然的一个方式。对，当你开始关心你的生活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也许有一天你就会想要去山上 去观察，或者是去探究这些物种，或实际的关心这个物种。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把它唤起它的第一个引发他第一个好奇心的驱使的动力吧。接下来他其实会去做一些关心，譬如说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粉丝啊，他看看我们到底现在在台湾黑熊的保育做了哪些事情啊，或者是其他像石虎啊或白海豚啊，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漠不关心。然后今天有也许有一天这个物种因为了某一个议题他必须要上街头需要联署，这个时候他就会站出来，而不会只是说哦，台湾竟然还有石虎，然后台湾的海豚、白海豚已经这么少了，然后那就没有办法了。他会想办法去行动，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很努力在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他在你的生活之中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帮助到他，但是你可以用你间接的方式去慢慢的让这个环境是变好的，然后也许有一天他真的需要你出钱出力，比如说上街头，或者是需要你赞助募款，这个时候你会愿意掏出你的一部分的薪水，或者是 让这个物种是有办法得到更好的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不过刚郭雄还有提到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重点哦，就是说除了生活永续注重环保啊，或者是减速啊这一些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行动嘛。那有一个行动其实就是也许你可以走入大自然，然后这个走入大自然可能就是你开始接触不同生命的起点。那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因为我这几年开始爬山，那其实提到爬山啊，很多人的观念可能都是哦，我们就是选一个山，然后要攻到山头上，然后拼命走拼命走拼命走拼命走，然后受苦受难，然后走到山顶之后就耶达成了，我成功了，然后下山。可是其实呢，山它就是大自然，而山里头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存在。那我觉得其实因为我曾经跟郭雄一起上山，然后也有非常不同的登山体验，那郭雄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通常你在爬山的时候除了攻顶之外你会做什么？
其实爬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层次的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爬山或许会像主持人提到，就是我就是想要去完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山顶，可能是我对我自己的体能的挑战，或者是对我自己的期许。但是渐渐的我后来的形容词是，我们爬山是跟着步道走，我是在步道之中迷失方向之后走到了受境，然后发现哇，原来五路的森林是这么的缤纷多彩，然后就往那样子的环境越走越深，所以有点像是走错路的登山客。我常常这样子在跟很多登山客分享说，为什么我会从一个登山者跑到去研究野生动物，但是我还是在山上，然后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爬山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 不同多元的环境，对，然后甚至是文化，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因为山上有的是除了是大自然这样的森林，其实也有山上的人，然后他们其实怎么样去看待这片森林，或就如同动物怎么去使用这片森林，然后我们讲的原住民的朋友他们怎么去跟这片森林的互动，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它让我看到了另外一块所谓的非主流方式的登山的另外一种山林的体验。所以对我来讲，这样的感觉就像我都会说用化石来比喻好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堆叠在我的登山的经验久了之后，其实有时候你要我去讲说为什么当初会走进山上，我觉得那好像有点像考古的感觉。对，不过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是可以让在山上让我每次都有不同的新的体验。
除了刚刚郭雄讲的就是吼那个很像化石的感觉啊，其实我自己对跟郭雄爬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我们爬山就是一直拼命走，可是呢跟在郭雄后面常常都会有很多很多惊奇的发现。比如走着走着呢就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发现哎，路边有一棵树，好美哦，而且树上结着好多奇怪的果实。然后这时候只要问郭雄呢，他大概都可以给出一个答案。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蝌蚪科啊，然后蝌蚪科会结很多漂亮的那个果子啊，那大概问郭雄他几乎什么都可以解答。我觉得是跟郭雄爬山的一大乐趣，就是有一个那个登山百科词典在前面带路这样。
其实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在山上会认识动物植物真的是一开始是出自于好奇心，后来会分享。其实我也一直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也许我会直接脱口讲出一个植物的名字，但是我发现这种方式是比较没有，不是好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名字终究只是一个名字，但是如果我可以去让初学者或者跟我一起爬山的朋友去从他的这个植物在这里原本该有的样貌，到他的一些轮廓，到他的一些特殊的适应，让他有更深的体悟，其实你可以产出你自己对这棵植物的代号，因为名字终究是人类赋予它的嘛，就所以如果你可以，当你可以产出一个代号的时候，就代表你认识了这个植物或这个物种。然后我会常常在跟很多朋友分享，他会拿同样一片叶子来问我说是哪一种植物，可能拿了10片叶子，其实都是同一种。然后它可能只是叶子从嫩叶后比较老叶，或者是刚在发芽的，或者是秋天落叶。blah blah 的各种叶子，但它其实都是同一种。这时候我就会说，就像交朋友嘛，你不会因为今天你的朋友换了一个发型，换了另外一套服装啊，你就完全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你一定有一些方式去记住，哎，这个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跟植物或者是跟一个物种是用这种方式去认识的话，今天你走到哪里，你看到它，你就说哦，原来这是某一种植物。也许我会给他说。像有一种植物叫蝴蝶木，然后它的叶形很可爱，就像那个穿西装有那个男生的燕尾服、
哦、
对，所以我们都会说它是燕尾服，对，因为它
叫蝴蝶木，
对对对，但是它的叶形最后就是后面那它的有两个叶尖，然后就很像那种绅士的那种燕尾服，所以我们都说它是燕尾服。可是叫久，有时候今天有人问我说，哎，它叫什么名字，我都说燕尾服，对，但是我都会忽然要脑袋再转个5-6秒之后才说，啊，不对，它叫蝴蝶木，对，这样子的经验其实就是让我去记住它，然后我有跟它有一些产生的一些交流，对，然后让我可以直接去不会忘记他是谁。所以我会很鼓励每一个上山的人，或者是有兴趣去除了在登顶之余的人，可以登山客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去观察一些你想观察的东西。
所以其实下次如果有机会去爬山的时候，就是也不用急着走，慢慢的走，然后多观察身边四周，搞不好你就会找到一个很想跟他当朋友的植物，对不对？
也可以这样说，对啊。
但是一路听下来吼，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点想要问郭雄，就是郭雄你那么喜欢山，然后你的很多的研究和工作也都在山林里的动物和植物，你一个月大概有花多少的时间在山上？
哦，这问题很好，因为我 大部分的朋友，尤其是非生物圈的朋友，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哎，你下山了。”我都会说：“哎，我没有在山上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就是常年住在山上？”其实我们对我来讲，我当然希望我可以一直在山上工作，可是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保育，保育的对象或许其实是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教育推广，在做行销，在做企划，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关心这个物种，然后甚至产生行动。所以其实有时候做保育有点像是入世啦，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讲到山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可以不用去理会这些就是世俗的，不管是这种世俗的声音啊，我可以很快乐的享受我一个人的独处的生活啊，观察动物。可是毕竟这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因为我们都觉得保育这件事情毕竟要回到人，回到人的身上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花了很多时间在都市里面奔跑啊。
但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耶，就是你一个月用一个月来说好了，你大概会有几天在山上？
大概哦，我觉得我假日都在山上吧，
假日几乎都会上山。
当然那是所谓的非研究时间啦，因为我觉得自然观察很多时候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去累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讲太多，做太少，就包含我自己，我都希望把时间拿去山上 去做我想做的观察。
那你理想中就是如果可以让你任性选择的话，你会希望一个月有多少时间在山上？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想回答的是，我不会想说我在山上这件事情，而是想生活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
是，
对，就好比说，应该这样讲，就是像部落的生活吧，就是它其实我就是靠山吃山，我的生活没有跟山是有那个界限了，没有那个界限，
就是、没有距离的，直接住在里面。
对啊，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样会影响我在山下的工作啊，这样子。
不过讲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之前郭雄，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跑去阿拉斯加？
哦，对啊，大概一个月吧。
为什么会去阿拉斯加？是去寻找什么样的动物吗？
阿拉斯加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天堂吧，一个梦幻的地方。其实不止阿拉斯加啦，我也去过像青藏高原啊这种无人区，其实我们对无人区都充满的向往。对，所以会想去的原因是因为当然阿拉斯加有很多熊，有各种熊，所以我很想去看看那边的熊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因为照片终究只是提供我一个想象的媒介，但是当我如果可以亲眼看到那样子照片中那样子的画面中的样貌，其实我觉得那个会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所以我就特地跑去阿拉斯加，然后也在野外住了几天的时间，大概住一个多礼拜。对，然后就我觉得蛮快乐，因为我很喜欢星野道夫的书。
是，所以星野道夫是一位日本的
野生动物摄影家，但他同时也写了很多他的野外杂记，然后场域都在阿拉斯加，所以你看到那种书的时候，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文字的时候，其实充满了震撼。所以我也想要去体验他那时候，比如说看到一头驯鹿，或看到一只棕熊的那样子的画面会是怎样的感觉。所以我也跑到阿拉斯加，在野外，真的是野外待了几十天。对，然后也很如愿的跟当地的动物有机会这样的交流，然后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你有就是亲眼目击到动物在阿拉斯加？
有啊有啊，那边的动物其实我觉得数量算多，对，然后他也过得蛮快乐的生活，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全然的原始的环境，所以他也不太怕人，然后你可以有机会可能靠到非常近的距离。所谓近的距离并不是说就是我在你旁边这样的距离，可能是几十公尺，然后你可以观察到他一些很自然的行为啊，譬如说鹿就在你面前，鹿群就在你旁边吃着草，然后可能就有的卧着休息，有的是站着警戒，但他完全不把你当成是一个威胁来源。这种感觉跟在台湾是不一样的，因为台湾的森林环境的野生动物是比较怕人的， 所以你在台湾很难在森林里面有跟动物这样子所谓的近距离的观察或接触，可是在那边其实因为那边的动物是开阔性的，所以它其实比较不会这么的怕人，所以让我有机会去跟他有这样子的接触。
不过刚刚郭雄描述的那个景象啊，我想可能对有一些听众来讲，就是他会觉得说，哎，我看那个 Discovery 或者是动物星球频道，也许我也可以得到类似的感觉。所以我想要问郭雄的就是，亲眼看到在真实世界里，就是接触到动物的那个差别到底是什么，然后它带给你的那个感动到底是什么。
嗯，这问题蛮难回答的，因为每一次的经验都不太相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能够亲眼看到那个物种在我面前走过或路过或展现它的自然行为，是一件是我觉得是填满我对这个物种的好奇心的一块拼图吧。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喜欢野生动物 的研究人员来讲，能够亲眼看到那个动物，其实或者是想去研究这个动物，其实我们都被我们的除了刚才提到的热情之外，其实最重要一个就是好奇心。我觉得热情跟好奇心是我们这群人很大的共同点，所以我们希望有点像那种很老派的博物学家，他到了一个环境就是想要把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动植物都认识过一轮一样，所以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心情或这种想法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对我来讲，当我亲眼看到他的时候，其实那块拼图就被拼起来了，而不会有一种心理的遗憾说就是没有看到或没有办法，就是会有一个不踏实的感觉。所以如果我能够看到它，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然除了看到之外，我也很希望可以去记录到它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啊，然后或者是它一些跟这片森林很大的互动的过程啊。然后当然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这好奇心被满足之余，我觉得我也感到很快乐，因为我可以跟它在同一个场域一起短暂的相遇，然后这样的交流。对，
我还是很好奇，如果现在要郭雄你回答一个你现在心中第一个浮现的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的回忆会是什么动物？
当然还是熊啊。
嗯，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
嗯，跟熊相遇其实我几乎可以说每次的情境都是不期而遇，因为我觉得熊是一个很特别的物种，特别到有时候都会有点就是当你越是想要看到它的时候，你几乎都看不到它。譬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把你的相机摆在胸口啊，随时就是警戒的状态，好像要一个转弯熊一出现你就可以立刻拿出你的相机拍照，那样的状况之下其实是几乎没有遇过熊。但是当你越是不期而遇，越是想说啊，今天应该就是没有机会遇到熊，其实你就会遇到熊，真的蛮特别的。像我五月刚刚好有去山上工作了三次，竟然在这三次的途中看到了两次台湾黑熊，然后总共看到了四只台湾黑熊，这是蛮特别的。因为我其实过去前面七年是一只熊都没有看到，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我的魔咒，就是研究黑熊看不到熊这样子。对，然后那七年真的很痛苦，就是你就是觉得你要研究熊，但是人家也知道你在研究熊，所以通常都会问你第一个问题说，欸，你有没有看过熊？这时候我都要回答说没有，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痛苦的。对，但是在最近这五月我看到两次台湾黑熊，然后而且都是母子熊，所以这让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但是我都没有预期我会看到熊。嗯，然后就让我就是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了熊，然后其中遇到一只小熊，它就趴在树上这样看着我，其实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真的非常可爱。然后但是你心里会充满着挣扎跟冲突，因为你它的样子真的很可爱，你也很想要，就是你会希望它多停留那一分钟或者甚至十分钟，然后让你好好的观察完。观察，不管是观察或拍照或者是这样子的，就是记录他的行为，然后但是你又会有一番挣扎，想说，哦，赶快走吧，不要再跟人类有太多接触，甚至我在想要不要吓他，让他觉得人类就是一个很可恶的生物，
所以你要扮黑脸就对了。
没有了，其实我没有，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心情。不过这也让我有了另外一块想法，是当我看到这个物种的时候，其实以前最早的想法就是想要拍照， 就是会想要说啊，赶快把相机拿起来去拍下这物种的身影。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在拍照之前，我也会，我这几年会花更多的时间是在按下快门前先看看它，就跟它觉得嗯，这就是享受这个几秒钟的经验之后，才开始如果有那一点时间才会想要把相机拿出来拍照。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跟它的经验，而不是是那一张照片的构图或者是光线的，就是不是一张作品，而是我跟他之间的经验这样子。
不过你刚刚说五月的时候遇到四只熊，所以听起来台湾在黑熊保育上面好像成果还不错，对不对？
其实并没有耶，因为遇到熊并不代表熊变多了，这是蛮有趣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熊有上新闻，是不是熊的数量变多？其实并不然，对，真的并不然。因为它可能只是刚好跑到马路上，或者是刚好被民众看到，然后因为这个物种过去很少，所以它相对获得的新闻关注度就很高。所以当新闻的关注度高，并不代表这个物种它在野外的状况是好的，所以这我们也很担心。我们不希望熊变成明星物种，因为它可能大家走到路上都会看到熊的台湾黑熊的 logo、 台湾黑熊的标志，但是没有人知道野外的熊其实过的是可能很生活状况会很糟糕，或它栖息地的品质很低，这样的状况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呼吁黑熊保育的过程之中，我们希望不是只是着重它可爱的外观或它逗趣 的行为，而是它真实的处境，包含它可能面临到栖息地的减少，甚至是非法盗猎的压力、非法狩猎的压力。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会去跟民众做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所以虽然呢，最近这一两年，其实好像在媒体上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黑熊的新闻和消息。可是，就像郭熊说的，其实山林里除了黑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其实也需要我们的关心。然后，同时呢，在一个距离之外，给这一些生命尊重，让他们有一个可以自然栖息的空间哦。那今天很高兴，就是邀请到郭熊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在山上还有在平地怎么跟动物展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然后运用我们的好奇心，其实你可以发现有更多更多关于动物的有趣的故事哦，还有可以跟他建立更多好的关系。那最后呢，郭熊，我们也要让你抽一个神秘箱的问题，回答一下不科学的问题。
好啊，来啊，没得怕，没得
怕
哦。好，就这张。
你自己念，你抽到什么问题？
哇，如果不做现在的工作或研究，你会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该说很困难吗？因为你刚刚就是全身的爱都投入在你现在的，
对，所以我开始
生活和工作中。
如果现场有画面的话，我现在就开始在抓头发。我会做什么吗？我觉得我，
然后时间流逝一分钟，
对，
可见他真的深爱他现在的生活方式。
我还没有很好的想过，除了科学研究之外，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想要去，我想到了，我觉得我应该会去从事一些手作工作者。
手作工作、你是说你最近在学的那个东西吗？
对啊，我其实最近一直在学习一些，不管是一些手作的杯篮啊，或者是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文物的这一块。
是，
但是这其实跟我刚刚讲的东西又有一点没办法脱钩的，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我自己跟山的连结会更亲密更接近，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对，
你所以你最近除了学藤编竹篮，然后听说你也在学那个编织，对不
对？
对
啊，我现在也在当织男。
真的，你现在整个要走上一个手作人的行列了。
对，不过越学越觉得自己手作真的很差。对，就是手很粗啊，就是、我就很佩服那个女生，很会刺绣的女生，就觉得我天哪，太厉害了。
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你可能经过台东布农的部落，也许会看到郭熊在那边。
应该会哦，
织东西或者是编东西、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想要的追求的绝对不是工作，而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生活的方式，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而不是工作。工作就是我随便的工作都可以啊，只要我能够养活我自己或养活我的家庭就好了。但是我也不断的在思考，是我跟山林这一块我怎么去建构我的生活的信仰嘛，或生活的态度跟生活的方式，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在前几年这样子这么爱爬山的过程之中，慢慢之后想要开始去收纳下来，然后在未来也许我的后半生，我的下半场可以去再发挥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的光谱上的这个位置，就是我正在收纳我之前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就有点很像很多人一样嘛，有人会说我可能50岁我要到某一个国家去过我的退休生活，对，有点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能不能在我接下来的下半生去找到我要的生活的方式，对，它不一定是非常的富裕或者是过着好像很退休生活那种，而是我想要跟山更接近、
嗯、那让我们谢谢今天郭雄以科学为名行爱山之实的科学工作者，谢谢
谢谢大家。